级的算力的产品，这个精量
算力中心。我们认为接下来跟元川的这个合作是把新城带往一个全面升级，不管是在产品的样态，过去卖单一的芯片一颗一颗卖，未来我们希望把整个产品的价值往整个大算力的这个板卡上面的这个价值量会快速的提升，那搭配我们看到的众多的场景，这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端边侧的新城大海。谢谢。
哎，好的，谢谢肖总。那接下来会议秘书站麻烦播报一下提问环节，并接入这个线上的一个提问，谢谢。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号码尾号为1866的投资者提问。下面有请号码尾号为1866的投资者提问。
哎，这位投资者，你好像没有解除静音，可能要麻烦你解除一下静音，谢谢。哎，要不然会议秘书麻烦先接入下一位好了。麻烦这位投资者先调试一下设备，谢谢。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为3020的投资者提问。
哎，喂，肖总、贺总，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接入的有点晚。今天晚上看到这个业绩，确实非常惊喜的。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收入增长里面，我不知道量增和价增的因素大概各占了多少。然后，如果从量增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量增的幅度大概有多少。然后，毛利率因为也有这个存储的因素嘛，所以毛利率大幅提升。我不知道后续季度的毛利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谢谢肖总。
贺总，这个是不是由您来回答？
好，量的话，其实总量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们去年比如说整个公司卖了接近 1.8 亿颗芯片，那其中内置存储的会接近 1.5 亿颗，所以今年这个量其实会受到存储的一些制约啊。如果我们能拿到更多的存储，意味着我们就有可能出货出更多啊，这是一个。但存储的情况大家也知道，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还在争取，还在努力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要看吧。但是我觉得至少不会比去年更差啊，我们希望今年的存储至少比去年拿到的更多，这个还在争取。那以产品线来看，每个产品线其实数量的增长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安防因为使用内置存储的比例非常高啊，绝大部分都是内置存储，所以安防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相对于就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我们在 IoT 业务，包含我们的汽车业务啊，那外挂存储会多一点。外挂存储多一点代表着除了我们自己有一部分内置存储是靠我们去解决，那外挂存储的那一些部分，那我们的客户在努力的解决去获取存储，那意味着我们用这样一个组合，我们跟我们的客户啊一起去努力拿到更多的存储来保障数量的增长。所以大家可以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 IoT 业务、机器人业务，包含像汽车业务，它的平均增长率、数量的增长率会更高啊。当然安防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过去内置存储的比例太高太高，导致今天会有遇到一些挑战。那大概应该是在三季度开始，好，我们在安防这边也启用了大量的外挂存储设计的新的芯片啊，开发套件已经给到了我们客人啊，我们客人正在加班加点也正在开发。那我相信 包含安防这个业务啊，如果外挂存储，我们客人跟我们一起来努力啊，那相信在三季度四季度也能获得一些增长啊，这是量增长的一个趋势，以及在各个产品线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您提到是毛利率，毛利率坦诚说毛利率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但是我觉得对毛利率影响最大的还是存储啊，还是存储。那我们看到有机会吧，就存储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啊，但其实数量还在努力，但价格我们看其实有一些综合的一些考虑啊，一些各种方法，我们希望毛利率在三季度四季度我觉得会可以稳定在一个不错的水平，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
明白，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内置存储的芯片，因为存储的价格涨了比较多嘛，所以整体 SOC 的价格也提了不少。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季度这收入同比有一个40%大几的这个增速，也跟涨价有比较大的关系，然后包括这个毛利率提升，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看待，就是一季度价的贡献大概可以占到多大的一个比例啊？就如果只从量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比如说是只增了涨了10%，还是说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增长率的贡献？然后从毛利率的角度呢，因为后续的存储，我们拿到存储的成本也在往上走，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会出现后续我们的毛利率相较于一季度毛利率反而会有所下降。
好，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我觉得现在一季度我们看到的情况，不管是营业额的增长还是利润的增长，它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刚刚讲的存储啊，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芯片是内置存储，所以它会水涨船高啊，水涨船高，这是一部分增长。那还有一部分增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啊，那尤其在今天存储资源这么宝贵的情况下，我们买到的存储啊，我们买到的存储会更多的用在中高端的芯片上面，包括我们的客人也是，我们的客人今天买到芯片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啊，其实是有难度，因为存储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客人买到我们的芯片之后也会优先用在他的中高端产品上面，所以整个产业啊，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客人，其实整个产品结构都在向中高端倾斜，所以这也是利润价格进一步叠加的增长，所以才会带来这么高的一个增长率啊。我不知道这个回答到您的问题没有啊。那既然存储还在涨，那您刚才讲的三季度四季度毛利率，这个我们跟客人有协商啊，那一样，我们相信我们跟客人协商结果一样的，就三季度四季度还是会一样水涨船高，即便存储它在三季度四季度价格继续往上走，我相信我们的 SOC 仍然还可以持续往上涨，那我们的客人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去调整他的产品结构，我们的客人也会把他的产品持续向中高端去延伸，这是我们看到的三季度四季度有可能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毛利率稳定下来啊，维持住一个合理的毛利率问题不大。谢谢。
明白。就是目前来看并不是太多的，因为就是 Q1 我们的可能一些晶圆的就是存储的成本还比较低，但是我们已经向客户调价了，所以毛利率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 buffer， 在后面不会因为这个 buffer 消失导致我们后面的毛利率下降，是吧？您感觉还是
没错，这就不会下了。对，没错，因为我和我们的客人，我们和我们的客人都在调产品结构。对，因为今年希望上游存储供应比如说翻一倍，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大家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都在调产品结构，这个也会带来很显著的营业额和利润的增长。
明白，谢谢贺总。然后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关于今年如果从需求的增长来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抛开整体的因素，我们看到哪些下游在贡献我们今年量的增长，因为安防可能是相对 比较平稳的一个市场，就其他的领域像这个扫地机，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今年需求比较好的地方。
好，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啊。我首先要纠正一个讲法，安防今年仍然是需求啊，我说需求还在大幅增长，只是说你没有办法满足它这个增长，因为获取的资源实在是有限。那 最近我们跟很多客户啊，不管是 2C 的客户还是做 2B 生意的客户啊，就是我们的客人他的生意是 2C 还是 2B， 这几类我们其实有广泛的交流，还有海外啊外贸的部分，他们的需求非常强劲，缺口非常大啊，那所以说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他这个需求，所以导致安防的出货量增长率没那么高。当然限制还在存储，就我刚才解释的，因为安防今天内置存储的比例太高了，我们没有办法是 30%、40%、50% 的增长去供应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导致安防出货量增长相对会略低一点点，但仍然还在增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安防以外增长率最高的就像您讲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业务和 IoT 业务啊，这个增长率非常非常高啊，那汽车业务增长率也非常高，那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整个需求啊，整个需求向智能化在发展啊，因为这个带 AI 的产品去替代原来老旧不带 AI 产品，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还有全球的布局啊，我们全球营销布局带来的增量啊，是多个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增长趋势。
明白，副总，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收入结构上今年一季度是不是也发生一些变化，就最后。如果从大致的这个结构来看，安防，然后包括 IoT 还有汽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谢谢。
戴总，你可以帮忙说明一下吗，肖总？
是的，是的。其实占比的部分，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在车、在机器人、在 IoT 的占比会持续快速在提升。那甚至说，以国内外来区隔的话，我们也认为国内的这个成长，因为整个在 IoT 的这个需求的市场，其实国内的这个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国外，所以国内的这个整体的结构也会成长的比较快。那安防的部分，我们就认为它还是作为我们一个基本盘嘛，那加上其实我们刚才要说的，虽然说一直客户是认为是不够的，但是我们的供应能力其实在所有这个同业里面应该一定是最强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忧。
明白，好的，谢谢肖总，谢谢贺总，我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为1866的投资者提问。
哎，肖总、贺总，全听得到吗？
可以的
啊，可以，可以。
好的。哎，那个，刚才前面就是两位领导提到，就是我们未来会加大往这个 AI 的这个云测或是端测这些算力偏大的一些这个领域去发展嘛。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说，那未来如果在这一块的这个投入会持续加大的话，我们有没有就是一个？大概的未来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分布，就是在除了安防以外的这个收入占比，我们预计大概能做到整体收入的大概多少的一个水平，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量呢？
其实应该说这个是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发力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因为这些新的增长，它的基期它的基数相对比较低，所以它的占比肯定是会快速的提升，然后逐步的去稀释我们这些原有的产品线。对，那安防的部分，我们认为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本来就陆陆续续的预期它应该要逐步的降到50，甚至未来我们会认为安防会低于50，因为后续的其他的这些应用，其实如果说逐渐的壮大起来，甚至我们也可能会增设第四产品线、第五个产品线。
好的。
但像您说的这个，另外也要先强调一点，就是说可能我们暂时还是先不碰云测，对，那主要还是在端边为主。那这个大算力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的潜力是巨大的，因为像刚才我一直强调，我们的销售的模式会做一个改变，未来就不会单纯只是以单芯片的销售模式，我们会结合从硬件、软件、系统等等的这些存储、算力芯片、主控芯片 一系列的这个板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做销售，其实产品单价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然后整个业态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其实这个部分的营收我们还是寄予厚望。
好的，谢谢肖总。哎，肖总，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刚刚提到了那个安防，一季度的话，我们这边看，景气度也很好，确实我们看包含友商啊，或者是我们客户，可能都有反映出这样的一个需求强劲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我们想问的就是，这个需求呢，它主要是来自客户，它因为库存比较低，所以可能是一次的一个备货性的一个行为，还是说在客户的这个业态这边有因为 AI 或者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爆发，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吗？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看这种安防这个好像超大家预期这个景气度很好的一个情况？
好，我来说明一下啊。那安防其实我们原来一直分为三大类啊，三大类，按照应用场景，就是典型的我们叫 2C 或者说智能家居的应用 2C smart home 啊，智能家居的应用。第二类是 2B 啊，就是各大企业往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啊，最典型的像人脸的考勤，像停车场的出入口啊，诸一大堆应用，各种各样的 AI 的应用，包含园区的一些巡检啊之类的。第三类是 2G。那今年我觉得，我多说两句啊，就是说 2C 这一块增长，其实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来自于全球的需求，它的增长非常旺盛，主要是全球很多国家，那它刚刚才普及 4G 和 5G 的智能手机基站啊，光纤到户、光纤到楼。这些基础设施在全球来看并不是像中国在十年前就已经做完了，全球仍然有很多国家啊，在过去一两年走这个过程，所以带来全球一些新兴国家非常旺盛的需求啊，这是典型的 2C 的增长。第二类增长是 2B 的增长， 2B 的增长就是 AI 带动的啊，就像他讲的降本增效，看起来我多花了一些钱买了一些 AI 设备，但本质上我的人力需求有可能是下降的，整个企业的运行效率是提升的，所以 2B 过去几年，我相信未来几年仍然会高速增长啊，本质上还是降本增效，有更多的智能化 AI 设备啊，提高效率啊，这个企业支出我觉得是大家都愿意掏这个钱，所有的企业都愿意掏。那比较特殊的一块是 2G 的应用， 2G 的应用大家也知道啊，在2023年疫情结束之后，那其实这个公共费用支出其实一直都很低迷啊，那从23年一直到25年过去这几年，其实一些预算，一些 2G 的预算其实都不多，但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啊，那很多政府这些公共设施的设备，它其实离主流的需求、主流的这个应用已经有些落差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 2G 的项目，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急需改造，因为已经停工停了好几年了，啊，急需改造，所以今年 2G 的应用我们看到也有一个小的复苏。好，这是安防我们看到的情况，不太能回答到您的问题。那库存水位我相信也有，但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至少我们这边是严格控制发货的，大家想囤货也囤不了啊。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库存水位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库存水位的提高导致出货量大幅增长，至少在我们公司这边是没有发生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领导。诶，那个我再追问一下，就是刚说的像这个 2C 2B 2G， 方便大概拆分一下这个结构大概是什么比例吗？
2C 是占绝对大头啊， 2C 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公司 2C 应该是过半，没有任何问题啊，在安防这个板块里面是过半，甚至能占到六成，对，绝大部分是 2C， 2G 不多，但 2G 就是刚才讲的有复苏的迹象，因为很多比如说三年前没有改造，今天急迫要改造，就这个冒得很快，但底数就是基数啊太小啊，呈现出一个增长的趋势吧，大概这样的情况，基数我觉得甚至 2G 不到 10%， 对，大概这样的情况。
好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也提到就海外全球需求很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从一季度来看，海外的这个收入占比大概是多少？然后一季度 我不知道我们有因为这个汇兑所以有一些这个损失吗？大概有多少啊？谢谢。
我觉得这个要请我们肖总来回答，但是我先说一句啊，我们有很多中国的生意啊，就是我们芯片卖给咱们中国的厂商，中国本土企业，他们拿着我们的芯片做的也还是海外的业务。其实如果穿透来看消费者的话，海外的占比是非常高的。但是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直接跟海外企业合作啊，这部分请我们肖总来回答好了。
是，好，谢谢贺总。对，那如贺总所说，就是其实我们的海外业务应该分为直接海外业务跟间接。那像贺总所说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算是我们把它列为广义的间接的这个部分。其实整体来看，如果包含间接，其实海外的占比是超过一半。那如果按直接的客户来看，例如像我们的亚马逊，甚至今年开始也出货的像戴森、像罗技这些客户，其实整体来说直接的部分今年还是有 20% 以上。因为刚才也提到整个这个国内的 AIoT 爆发的速度其实略快于海外。那这个但是因为整个海外像我们的亚马逊这些大客户，其实下半年或明年我们也会有一个更紧密的合作，它的这个营收的这个销货的出货量也会再快速的提高，所以整体的占比我们认为应该会直接的海外会维持在25%左右这样一个水平。然后您说的汇兑，我刚才也一并回答，其实汇兑对我们来说今年来讲一季度是基本是损益两平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其实主要以这个国内销售为主，那所以说其实美元的部位并不会特别大，所以对于美元的贬值其实影响不大。
好的，谢谢肖总，谢谢贺总，我这边没其他问题了，谢谢。
我再补充个信息啊，就像我们刚刚想的，肖总刚才讲的，我们跟海外客户合作也很紧密。所以在全球的几个国家吧，例如像日本，例如像那个美国，我们在客户的市场占有率层面啊，可能会增速比中国更高啊。那在国内因为毕竟还是有竞争，在海外我们看到的竞争反而竞争对手越来越弱，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占有率提升可能会比国内会更高一点啊，就在客户那边的占有率。好，谢谢。
好啊，谢谢肖总，谢谢贺总。那线上还有一个文字提问是想请教这个毛利率提升的原因。那其实刚刚两位领导也讲的比较多了。那他的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分下游的产品或者是说下游的这个应用来看的话，分别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水平？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贺总，这是您说还是我说？
你来说明吧，会好一些。
了解。其实，好，那我来简单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毛利的分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跟差异，因为我们其实整体会用一个战略性的定价策略，主要就是像我们说，像今年如果说是一个供应很紧张、资源很稀缺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去挑有潜力的客户。那甚至说过去我们因为很多很大的客户其实在这个比较竞争的时候其实反而压价压得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也趁这个资源比较稀缺，然后我们稍微比较有话语权的机会，我们会去挑选一些潜力的，虽然它的目前的量不会特别大，但是我们预期它增长速度会非常快，那或者是像我们看到的，我们会重点布局在海外的一些极大的有代表性的客户，以及我们在国内的我们想要新切入的一些目标市场。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简单的按说整个毛利的分布或者是按产品线来区分，其实并不好去这样一刀切的说明。但是我们应该要说的是整体的这个毛利情况都有一定的回升，因为便宜的其实客户自己也卖不动，所以其实都往中高阶走。那大概一半一半的是存储跟这个 这个高端的毛利本来就比较好，然后存储的部分的这个涨价的原因，那大概越来越有一个基本上差异，我们认为抓的不会差别太大。因为过去我们也知道在比较内卷的时候，国内的毛利率很不好，那海外的话相对的比较稳定，那反而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顾及到海外的我们想要做的更多代表性的产品，所以海外我们反而不一定会涨得比较多，那反而在国内的这个部分我们该调回来我们会调回来，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局面。我们过去常常会分析金额跟数量的占比，现在看起来金额跟数量的这些占比会越来越均衡。谢谢。
好的，谢谢肖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提问就到这一边。那最后我们也再重申一下，因为我们也是非常看好公司后面的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需求的延续，包含最核心的，其实公司呢持续的去优化它的这个产品以及客户的一个结构，整体的盈利水平呢，我们也预计会持续的保持在比较好的一个水位。那会议的最后，要不肖总要不要再做一个总结呢？
好的，谢谢陈总给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我想要简单的总结就是说，我相信大家内心一定有很多的疑虑，会认为新城是不是靠存储涨价就赚一波这个快钱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一直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坚信今年我们会逐季的越来越好，那毛利的话我们会维持在健康的这个区间。一直在往下跌，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以我们综合能力来体现，包含我新产品的更新迭代，我们中高阶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我们这个当然供应链的稳固等等的，其实为在第一季度我也要重申，可能各家的大家看起来觉得都不错，但是后续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稳定，我们认为大家还是要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分别去看各家的各自情况。那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相信接下来一个季度我们还会持续的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大家。谢谢。
好啊，谢谢肖总。那看贺总这边有需要再补充的吗？
肖总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那谢谢两位领导的时间，我们后续也是持续的重点在推荐公司。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或是有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话，也都可以联系我们。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也谢谢肖总，谢谢贺总，谢谢。
大家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
好的，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